如因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3月16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堡所传讲的信息 As the eagle stirs her nest and flutters over her you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316A。 那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一下。麦文慈的神，我们多么高兴在这美好的安息日的下午再次来到你的面前，通过祷告向你表达我们的心声。我们知道你实在是听见了，并且会回应我们的每一个请求，因为我们求着祝福是奉耶稣的名。你今天会临到我们，安慰我们的心，祝福那些病人和需要帮助的人。主啊，请医治他们，拯救失丧的人，荣耀归于你自己，与我们侍奉他的名求，阿们。以下是维尔弟兄读《生命记》32章1-12节。诸天呢，侧耳我要说话，地啊，要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导要淋漓如雨，我的讲话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尊我们的神为大。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真理的神，毫无罪孽。他有公义，有正直。这邪僻弯曲的时代，他们败坏了自己，他们的瑕疵并非他儿女的瑕疵。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岂不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吗？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分赐列邦，将亚当的众子分开，就照以色列孩子们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雅各是他产业的份。耶和华遇见他在荒漠之地，在荒凉哀嚎的旷野，就引领他，教导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谢谢你，威尔弟兄。那今天下午我想说的是，那小伙子们刚刚告诉我，那他们的书和照片那已经全卖光了。他们说那聚会结束后，如果你想要，他们会在书桌那边那接一些的订单。他们不会在星期天买东西，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但是他们几天前就卖完了。那他们没有带太多的书，那书现在还在印刷，那就在印刷机上印出来，那几天之内就会印出来。那我们会把这些书寄给你。那请记住，今晚那下午的聚会一结束，就是下午的传福音的侍奉一结束，那我儿子 Billy 还有这段男孩子们会立刻分发祷告卡。那聚会结束之后，想拿到祷告卡的人就留在座位上。那之后对那些没法见到的人，他们在今天下午会发放大约50张，那在今晚6点会再发大约50张。那所以那你们想要祷告卡的，那这样就都有机会拿到一张，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那关于今天下午这段的经文，那我想讲的主题是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主题。那而且我的嗓子也不太够来讲这个主题了，但是我相信神今天只是要让我们举行一个小小的那福音性质的聚会。那愿神教导我们，也许我们应该知道的他的恩典和他对他自己子民的关心。那我很高兴我能知道那这里 有一位真正真实活着的神，他仍然活着爱他的子民。那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如鹰搅动巢窝。那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那有一天我开始研究那什么是鹰。那我很大一部分的人生都是在野外度过的，那和牛，那造放牛的地方，那周围有很多的鹰。那在亚利桑那，那以及上面的新墨西哥州，还有科罗拉多，那我研究了很多关于鹰的事，那研究它的习性。有一天我读到了这段经文，我就想，为什么神把它的产业比作鹰呢？那然后我注意到，那大概有40多种不同类型的鹰，那40种不同的类型。那鹰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喙进食的，就是鸟嘴，那用嘴进食的。那他为何将他的产业比作鹰？那你们记得他说过他的子民是鹰，尤其是他的先知们。然后他把自己也比作鹰，他是耶和华鹰。那我们是他的小鹰，也就是雏鹰。那他用自己的嘴来喂养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神用他的道，用他自己说出来的道来喂养他的鹰。那我已经，那我曾多次坐下来，那享受美味的牛排，那或者美味的鱼肉或者鸡肉做晚餐，那我很享受这个，但是从来没有一种享受能超越坐在耶和华的餐桌前，让他用美好的道来喂养我们。你知道这道进入我们的里面，那教会今天正饥渴的需要一些这样的道，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他的位置，没有什么能够取代那鹰那里的位置，那就真正的食物，那鹰的食物。那我们是鹰，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鹰的食物。那不是社交的聚会，不是政治的演说，那也不是什么逢人派对，我们需要鹰的食物，从耶和华鹰的口中得知喂养的食物。那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们比作鹰。那另一件关于鹰的事情，它是一种特殊的鸟，那它跟别的鸟不一样。鹰如此的强壮，它可以飞得比任何其他一只的鸟都要高，那没有任何鸟能够跟它待在一起的。那你知道，那你看到隼在空中飞，但如果隼试图跟上鹰，它会散架的。那鹰是一种远比隼更强壮的鸟，那比任何其他鸟类飞得都更高。那这就是耶和华把我们比作鹰的缘故，那它能很容易的去到比普通鸟类更高的地方。我说的是真正的鹰，耶和华所拣选的。那如果它能够飞得很高，但是在上面却根本看不清楚自己在哪儿，那即使它飞上去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它的视力远比地球上任何一种的鸟都要好得多。那这是鹰的眼睛。那我知道他们宣称那隼有这样的眼睛，哦，他根本看不到鹰所能看到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根本无法跟鹰相比。那鹰要强壮得多，他的身体也有力得多，那他一定那要有一个特别的身体构造，那否则他在上面根本撑不住。那你知道，那如果他上到那种的层面，那他必须要被造成，那他被造的身体必须要能承受他所处的那个气层。那如果有其他的鸟试图跟随他， 那如果跟他去到那个高度，那即使是损也会窒息的，他无法呼吸了。那我也怀着尊敬这么说，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有许多的损想要跟着应。那他们站到那里边，他们说啊，我不能够忍受这个，这让我很紧张，那我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甚至不能坐着坚持完一次聚会，那他们那快要给憋死了。他没有被正确的建造，他不是为那种的氛围而被造的。那前不久有人在这里说，那我当时在讲道，那有个女人，那在我讲的时候她哭了起来，那她得下了如此的满足，她必须得高喊哈利路亚。那后来我遇见一个人，那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那他在我们城里边的第一进行会教会，那拥有一支棒球队。他说 Billy， 我本来很享受那个信息，直到那个女人开始哭。他说那简直让我的后背直发凉。我说你要是去了天堂，你会被冻死的。呵呵，我说那还只是一件小事儿，但是那里必须要能够承受出它。那如果你是只鹰，神就会让你去到那个高度的。那这如果上到那里看到神迹发生，那看到神的迹象和奇事在运行，但他却相信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他就会散架掉下去了。这正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他们自称是鹰，但我很怀疑，那我真的很怀疑。那他的构造，他的身量，他的一切都必须被造成能适应他所去到之地的那个样式。那当神将一个孩子生在他的家中，那这个人就有了那种的构造，那种能经受住超自然的东西，那种能够区分真实和虚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鹰的食物的构造。那鹰的食物来自那位喂食者的嘴，不是什么人造的神学，而是来自那位喂食者，也就是耶和华鹰的嘴，他用自己的道来喂养。鹰永远不会给他的孩子带来任何伤害他们的东西。哦，我真是喜爱这个。神永远不会做出一个他支撑不住的应许。每一只鹰都喜欢持守他的道，他喜欢这道，因为这道来自耶和华鹰的嘴，他喜欢接受它。我见过那些小家伙要等着妈妈上来，那他们都会抬起身来，要张着小嘴，然后这是妈妈给他们带来的东西，那就没问题。那一个真正的信徒就是这样的。那不管琼斯博士说了什么，或者其他人说了什么，只要是耶和华把它放在他的道中，他们就会相信并且接受。那科学家可以说哦，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儿。那圣灵只落在那120个人身上。哦，但是耶和华说，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除我们神所要呼召的。如果他们是被呼召的，他们就会吃。所以必须是一只特别的鸟才能够吃这个食物，而且它必须被造成那样才能去到那种的氛围中，那就是它的另一个特点。那么为了能够上到那里，它必须要强壮的翅膀。那普通的鸟，那的羽毛会从它身上飞掉的，那因为它忍受不了上面那种的环境。那只鹰可以在那里翱翔，而其他的鸟离地白马拍翅膀会拍得累死的。你知道这是正确的，是的，先生，咱们必须靠拍打空气，俯冲的那种鹤或者什么的鸟， 那上下颠簸想要乘着风摇晃晃地飞过去，而鹰则会展开翅膀乘风而去。它的羽毛很强壮，那么不会摇动，不会放弃，它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然后乘风而去。那这是每个信徒的方式，他不会从一个柱子跑到另一个柱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那这周为了公会，下周进行会，这周一个，下周又一个。他只是把信心锚定在神永恒的道中，然后展翅翱翔，乘风而去。前段时间我在科罗拉多打猎，那当时是初秋，那雪还没有深到足以让麋鹿群下山。那向导去了基洛河那西岔路口的另一个地方，那我是在东岔路口，那么约定五天后见面。那我有一些驮东西的马，那我要去那打一头麋鹿，那不是仅仅为了去打猎，那只是为了与神独处。那后来起了暴风，那的风一直在吹，我就躲到树后，那我几乎已经移动到了树林的边界线那儿。那之后那就会下起雨来，把所有的那雪都刷掉，那再然后就会有阳光出来。那是每年下暴风雨的时候，就会把大型动物都赶到山谷里去，那在那里更容易打到它们。然后这场暴风雨来了，我就站在一棵树后，那直到暴风雨结束。那当暴风雨结束后，那我出来，那我开始观看那在科罗拉多的西部那山里的大裂缝处，那太阳正在落下，那冰冻的常青树上面反射的光在山谷里面形成了一道彩虹。哦，那圣经说当深处向深处呼唤，你能在彩虹里边看到神，那是一个应许。那找个机会跟神独处，看看他离你有多近。他在大气层里，他在他的灌木丛中，他在他的花朵中，他在空气里，在彩虹中，他在他的百姓中，他无处不在。那注意，那我正看着这一切，我听到那一只老灰狼那在山上嚎叫，他的同伴在山谷里边回应他。那我母亲是一半的印第安人，那我告诉你，这时深处开始向深处呼唤。那归信主耶稣并没有拿走我的这一点。那然后我听到麋鹿群彼此的鸣叫，那风暴把他们分开了。那我正无比享受那样的时刻，那我把猎枪靠在一棵树上，我绕着树跑啊跑啊，拼命的跑，来宣泄我内心的感受。我跟神在独处，我周围方圆35-40英里内一个人也没有。那我在高高的山顶上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我想，神啊，你在麋鹿群那里，你在狼的叫声中，你在远处的彩虹那里，你无处不在。哦，伟大的耶华，我就这样绕着树一圈一圈的跑。如果人到了树林子里边，肯定以为那里来了个疯子。但我不在乎，我在敬拜神。那这对我没有什么分别。那突然间我被一只小松鼠吸引了，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这种东西，这是个大惊小怪的东西，那大约有那么长，那只会发很大的声音，是森林里边的蓝衣警察。那他在一个低矮的老树桩上站了起来，我从未听到那么吵闹的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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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我想好不好可能吓到这个小家伙了，因为我那种举止失常。那我想也许那是我让他兴奋了起来，所以我看起来，我说你干嘛这么兴奋的小家伙。那我注意到他并不是在看我，竖起他的小眼睛像那样往下看。那我注意到这一片被吹倒的树下面，那之前的暴风雨把一些树吹倒在了一起，那只棕色的大鹰被暴风雨逼到了那里。那现在他正走了出来，我想脑袋就是他所害怕的东西。那这只大鹰跳了上去，但是他看起来那像灰色的大眼睛四处的张望着。我想神，你为什么让我停止叫喊？那就为了看那只鹰吗？那你会在那只鹰里边吗？那当然了。那我看着那只鹰落在那根大树枝上，我想 那它只是个食腐动物，那这家伙里边肯定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继续的思考，那是什么让你，那你为什么那让我停止叫喊呢？耶和华，你现在要教给我什么功课呢？那关于那只鹰呢？那我注意到一件事，他并不害怕，他一点也不惧怕。那我对他说，我说老家伙，你知道我可以拿过枪来射杀你吗？那这一点都打扰不到他。那我想，那为什么那不会使他担心呢？那你为什么不害怕呢？那我的猎枪就靠在树边，他知道在我能拿到枪之前，他就能飞进树林里边去了。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呵呵，我喜欢这样，知道自己所站的地方，知道自己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那我想，你怎么知道你能做到呢？是什么让你如此的肯定呢？那我注意看他，每隔几秒钟他就试一试那对翅膀，那看看是否一切都正常。你知道这就是了，如果神给那只鹰两只翅膀来躲避危险，那就需要一直的查看的是否一切都运转正常。那么永生神的教会岂不更有圣灵能把你从危险当中搭救出来吗？如果医生说你得了肺结核就要死了，你只要看看是否一切都运转正常，只要查看一下你是不是还在团契里，检查一下。哦，他觉得自己的羽毛没问题。那那只老松鼠只是就用尽在里面的一切在咒骂他。那他并不是很在意我，他在看着那只松鼠，厌烦了来听他那种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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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拼命的叫着。那我很佩服他的勇敢。那等到他听够了那一刹那，那他就那样大步一跃，那翅膀呼扇了两下，他已经飞到了树林外边了。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我在那里哭了起来。他没有再扇动一下翅膀，他只需要知道如何展开他的翅膀，每当那风吹来的时候就把它抬了起来，峡谷里的风来了它就会被提得更高，它知道它如何调整那对翅膀。那我看着它，知道它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哭得像个孩子。我说这就是了，哦，只要知道如何将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大能上，那圣灵像一阵大风吹来的时候，你乘着大风离开这巨大嘈杂的地方，那种 chatter chatter 说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的血这回事，只要展开你的翅膀，不去理会那种东西，乘风而去。哦，耶和华鹰它高高的飞了起来。那只鹰还做了另一件事，那如果我们注意到，那它如何被比作神的产业的，它可以返老还童。那你知道圣经说他能够返老还童，那是唯一种那可以那几乎要死去了然后再年轻回来的那样，不是在年龄上而是在行动上。那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比作鹰呢？当你那陷入低谷的时候，就像人们说的那陷入了泥潭那样，那之后那就会出现一个美好的复兴，你又重新焕发青春了。我见过那些白发苍苍满脸胡须的老人，就像一个15岁的小男孩一样喊叫赞美主。肯定的，我见过困在轮椅上的人跳了起来，那他们喊叫如同他们又更新了。耶和华更新了我们，他更新我们的力量，他更新我们的健康，他把我们的全部都更新了，这就是他把我们比作鹰的原因。那关于鹰还有一件事，鹰不会在地上筑巢，鹰会竭力把巢筑得很高，他把巢筑在远离所有捕食者的地方，远离一切会打扰他的东西，他把巢建得很高，那这样就没有什么会打扰到他。那前段时间 我在俄俄州的辛辛那提，那去到那里的大的动物园，我带着我的小女儿萨拉，还有小丽百家，那我带着小萨拉，也就是小女儿，那陪着一起走着，那么刚好抓到了一只大鹰，把它关到了一个大笼子里。那我走上去，我听到了摔打的声音，那我就带着萨拉走过去看，我以为是两只鸟在打架，但当我到了下面，那发现那只是一只大鹰，它的胸前几乎都没有羽毛了，它的脸都被撞烂了，那翅膀也被撞掉了。那我看着这个大家伙，它如此的不安，它的翅膀都被撞掉了，那溃烂生疮了。那它走到笼子里边，大步的跑过去，它用尽体内一切的力气飞向那个笼子，用头撞上去，那然后摔倒在地上，它躺在那里，他摇了摇头，他站起来，他又回去了，他又向外看，然后他拼命的跑，拍打着翅膀要飞起来，然后撞到了铁栏杆上，又摔了回去。我走到跟前，我想如果有一把锯子，我非得把它锯开，把它放出来。那当他躺在那儿的时候，他的大眼睛望着天，他头上的蓝天，他是一只属天的鸟，他住在天上，他生来就是为了生活在天上的，他的天性就是要活在高处，而他却在这里被笼子关锁，再也无法爬起来。我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悲惨的景象之一。他从那儿走出来的时候，那天下午我坐在公园里边，圣灵似乎对我说话，我无法忘却。我真想买下那只鸟，可他们不让我买，我为了感到难过。但后来主在这件事上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有比这更糟糕的景象，那男儿女人走在街上，他们生来本该是神的儿女，却没有活出他们本该有的特权，那他们在夜总会之类的地方被撞坏了脑子，让他们本该在神大的喜乐和大能中，在天空中翱翔。从一个教堂去另一个教堂，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试图加入这个组织，说出这个信条，重复这个祷告，用这种的方式受洗，这只是在撞击他们的脑子。而他们生来本该是要做神的儿女。那一个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成为神的仆人，过上神儿子的生活，却在威士忌的影响下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这是何等可悲的一幅景象。那看到一个年轻人，那有着出众优雅的外表，然而手里边却拿着根烟走在街上，胳膊上搂个半裸的女孩子，一个身为神儿子的人，却没有活出他的特权，他的魂被捆绑在魔鬼折磨的笼子里。那一个半裸的年轻的女子非常的美丽，哦，那都是修饰过来的，涂上去的东西足以粉刷一个谷仓的，那跑到外面那些的酒吧里，而这生来本该是至高神的女儿，他没有活出他的特权。你内心深处有种东西在呼唤，你内心深处有东西在渴望神，你试图满足你内心的渴求。就像大卫说的，神呢，我的魂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你试图满足神放在你里面的那可称颂的圣洁的渴慕，那里是为了让你渴慕他的，而你却试图用这个世界的东西来满足他，魔鬼想你通过服侍他来满足这种的渴求。而你是只鹰，你生来是只鹰，你没有权利用世界上的东西满足你的渴求，神给了你那圣洁的渴求，让你渴慕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这句经，他之所以不把巢建在地上，是因为他是一只属天的鸟，那他照顾他的孩子，他不想让孩子们有危险，所以他会把巢住在非常高的地方。那去年夏天我去塔克马聚会，那我经过了黄石公园，那我观看着，我看到在峡谷的顶端那有些东西在那上面，那就在那一个短小的尖的山峰上，一只鹰在上面筑了巢。我叫来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那把望远镜给他们，那我再跟这一头老熊走到了树林里，那我说来看这里，那是鹰还有他的巢，那有什么东西能够接近他们？没有，没有蛇能够爬上那块石头，那没有蟑螂能够毁掉那个巢穴。这就是神为他的小鹰建立教会的方式，远高过这世界的志向。他有很高的志向，不是为了取悦人，而是为了取悦神。他把巢建得又高又安全，那里这母鹰如何能看顾他的巢窝？哦，他的眼睛看顾麻雀，我知道他也看顾我，他也看顾你，他看顾那个巢窝。那当他搭建这个巢的时候，他找了一些树枝还有所有的材料，把它们放进去，那我荆棘把它们编织起来，那里面全是刺儿，那他不想让他的小宝宝躺在这些尖刺上，所以他为自己的孩子那把巢弄得尽可能的舒适。那神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教会的，他努力让里面尽可能的舒适。那他出去，那他弄来羊皮，弄到兔子皮，那那是他们吃的，那他把这些的皮保存起来，然后拿着这些皮那放到巢里边。那我真是看到他们这么做的，那他们用嘴把那些的兔子皮还有羊皮那推进去，把他们推到巢里，那尽可能的为他的小家伙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那这正是神为他教会所做的。哦，当他知道那你要重生的时候，当他知道你正坐在座位上那下令决心的时候，他就去修建巢窝了，因为他得着了一个归主的人，他为这小鹰要出生了，他要让这巢尽可能的舒适，那甜美的圣灵降临来浇灌你的灵魂，使你的眼泪开始因喜乐而落下，来让你举起双手来说，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极其的舒适，那就是神的方式，他就是那么做的。那在复兴的时候，当你听到信息传讲出来，你如此的厌倦了这个世界，那过了一段时间，那他开始说，是的，我明白了，那巢出生就开始了。耶和华为他的小鹰准备好了一个巢，所以那张是美好柔软的，你可以在那些羊皮上走来走去等等，太奇妙了。能不能如此享受巢的舒适，是因为有样好东西，那就是这鹰的巢是用羔羊的皮做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给他的第二个亚当穿上衣服，不是用伊甸园的羊皮，而是用哥哥他的羊皮。我们被宝血洗净，因为有他的同在，我们舒适的踩在羊皮上。我们该是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宁静，何等的甜美，何等谦卑的享受我们走在上面的这种奇妙的柔软。怎么有人拿他来开玩笑呢？但你知道吗？那有句谚语说，愚顽人穿着带钉子的鞋，走天使都不敢走的路。没错，这是句古老的谚语，但却是真理。愚顽人穿着带钉子的鞋，走连天使都不敢走的路。人们会在圣灵彰显之后取笑基督徒，人们会称神的工作为别西卜，而天使对此一句话都不敢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 感谢他对他儿女的良善，不是吗？如何以错不透的方式对待我们，施行其事。想一想，那他让我们走得有多么的舒适，他让我们面前的道路变得多么的光明。那我们被庇护在他祝福的同在中。那记住，当小鹰出生时，鹰妈妈张开翅膀遮盖在他身上，他时刻准备保护他。当他还是小鹰时，鹰妈妈就坐在那儿，无论他在巢里走到哪儿，他都用那双眼睛看守着他。那当然，如果走出巢，那他可能会扭断他细小的脖子，那鹰妈妈会看顾着他。耶和华看顾他的小孩子们，你们岂不高兴吗？如果不是耶和华看顾我们，设定我们的界限，我们就会没有了神的能力，会扭断脖子的。他给我们设置了界限，那他是这么说的，我要设立疆界，无人能越过的。所以神耶和华神伟大全能的我是设定了他的疆界，还有他的爱，在他的小鹰上面展开他的翅膀。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或事儿可以伤害他们的。对此你不高兴吗？那这足以让每一个灵魂都被永生神的力量所点燃，将极大的赞美献给耶和华。那我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该为耶和华的良善而赞美他。但你还是巢里的小雏鹰，不能自理，不能看守的时候，有人在看守着你，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如此看顾他的小孩子们，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他们，他日日夜夜都在看顾着他们，庇护他们，使他们远离错误，远离伤害和危险。哦，我们应该想到这是何等的蒙福。那注意发生了什么？那他说他的先知是什么？鹰。那鹰能做什么？他飞得很高。那如果他飞得很高，他就能够看得很远。那神的先知们在2500年前就已经上去了，可以看到今天的情况。那看看保罗，那只空中的大鹰，他做了什么？他在提摩太后书里边说，有一天教会将变得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不结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正确的事儿，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神的鹰上去警告了我们这些事儿。那先知以西结在很早的时候，那就看到车在宽阔的街道上面奔驰。那纳红在2500年前就看到在宽阔的道路上面有没有马拉的车。那所有的先知能够去到远远的高处，那远远的看见了将会来到的事情，并能预先警告神的小鹰们有危险将要来临。那老鹰会将他的小鹰放在草地上，那自己飞到空中，坐在最高的岩石上，四处的观察，看是否有什么事会发生。那当一只年轻的鹰，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出生的时候，圣灵坐在天上看顾着，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他们。他在看顾着，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到小鹰，因为老鹰妈妈在看顾着他。那最后到了这只鹰开始成长的时候了。当这只鹰开始成长的时候，那时候鹰妈妈，那他见过各种各样的鸟。那这只鹰跟属地的鸡是何等的不同。那鸡也是一种鸟。那鸡和鹰一样都是鸟类，但他们是何等的不同。那鸡对天堂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上过天，而那只母鹰立定心志，要让他的小鹰不会像着地上的鸡一样。那他一定要保证这件事儿。哦，我喜欢这样。那虽然他是他宗派的弟兄，但他并没有上去过，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能够忍受天，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对那里一无所知。 肯定的是从来没有上到过那里，他们说的根本没有圣灵的启示回事，他怎么能在鸡窝里边说这个呢？他一开始就不是知音，他说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那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在鹰飞的地方翱翔过，他从来没有试验过神，他从来没有被全能神的能力医治过，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个鸡咯咯叫的声音，他不知道鹰的叫喊。哦，这是多么的不同。那这个老鹰妈妈立定心志，绝不让他的孩子成为那样，我很高兴他是这么想的。是的先生，我很高兴我们不用在那种的东西下盘旋，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要呼召的。神决定在每个时代都会把这个鹰带出来，绝对是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这只小鹰那还在如此柔软的地方，在羊皮上走来走去，哦，这得知了圣灵，那简直火热的要把小镇都给点着了。但你知道吗？他不能一直待在那个巢里。那这正是五旬节教会的问题。他在巢里边待的太久了。所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妈妈来到那个巢里，他用筑巢的同一张嘴，他把每一块羊皮每一根兔子毛都给扯了出来，把那些东西给扔了出去。他把巢弄得一团糟，直到小鹰们根本坐不住了。叫神知道如何让你愿意主动去做些事儿。你们很多家庭里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儿，肯定的。他只是把所有柔软的垫子扯出来，这样就得踩在荆棘上。每次小鹰坐起来都是坐在荆棘上，他就会跳起来，那不一会儿他就会灰心丧气了。我想如果五旬节派的教会曾有过一段灰心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我们成了宗派，建起了大的篱笆，一个是神召会，另一个是一体论，还有一个这个那个另一个，我们就这样来画出了界限，来设栅栏，知道这里是刺儿，那里也是刺儿，出了什么事儿，神要带我们离开那个，就是这样。那些小鹰们在荆棘上坐得太厌倦了，伟大的复兴在进行，那么不要这么做，我们不合作。你尝试去阻止鹰看能不能，那鹰妈妈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她把所有那些的填充物都给扔了出去，让巢变得粗糙，那这样小鹰就愿意离开了。那这样在了很多方面都是奏效的，巴不得我们有时间去讲讲这个。有时候神不得不把一些把你所爱的人带走，有时候他不得不使疾病来袭击你，医生说啊，那无能为力了。有时候神只是把所有的填充物从巢里边弄出去，你相信吗？当然是这么做的。有时候医生都很强壮健康，等有一天那个垫子从巢里边被撤走了，你不能一直踩在那羊皮上，也从来还没有离开过巢。你不能只是在教会里边周围转悠，那大喊大叫赞美声上蹿下跳，到处跑，还有工作要做。你知道那鹰妈妈做了什么吗？下到那里看见那些可怜的小将们上蹿下跳，她让他们知道她有多伟大，那是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唯一的方法。也许神在吸引到你的注意力之前，必须得先让你得肺结核。我就说我属于这城里边最大的教堂，那我一直忠诚的缴纳十一奉献，这很好。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不对的事，为什么主要我生病？也许只是在给你的巢搅动一下，但是显给你看他有多伟大。你知道吗？那真的小鹰从来没有真正的见过的妈妈，他在窝里边太满足了，他不知道他的妈妈有多伟大。所以你知道鹰怎么做的吗？那鹰妈妈比鹰爸爸要大很多。那只体格健壮的白头鹰，那翅膀展开从这头到那头可以达到14英尺。是的。那你知道吗？这只小鹰一直在这个巢里，它满足于大喊大叫蹦蹦跳跳跑来跑去。那你知道 他从来不知道那将他放在巢里的妈妈有多大，所以神偶尔让疾病袭击他的教会，让一条灵里的压迫下来，从教会中带走一点喜乐，就为了展开他的翅膀，让你看到的是水。所以他开始了，他在这里边放根刺儿，那里放根刺儿，所有小鹰能坐的地方都有个刺儿，他就准备好离开巢了。于是大鹰妈妈上到那里，展开那对巨大的翅膀。哦，曾注视过他们，哦，他看起来何等的庞大，远远超出了巢的这个范围，这巢一圈大约有8到10英尺，而它的翅膀有14英尺长。他站在了巢上，对着小家伙们大喊。当小家伙们抬起头的时候，我张开了强大有力的翅膀。他想努力激发他们的信心，他对他们做些事儿。也许神会搅动你的巢，这样他就能展开他的翅膀，向你展现他有多伟大。他想为你做些什么？他想向你展示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伟大。那当我们不得不向后那仰头眼目望天，看到他在太阳系中展开翅膀，从天的这头到天那头，望着那些的星星。以前我曾有幸站在威尔逊山上的天文台那里，那透过那个的镜片的往外观看，我们声称那里可以看到12000万光年远的空间，那光的速度是每秒8000英里，那以每秒8000英里的速度来计算12000万年的空间。那你即使能用球排成一列环绕地球，也无法换算成英里。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月亮、星星。哦，你何等的伟大！跪下来向上仰望一次，你何等的伟大！看到那个要做什么了吗？当德英出现这种状态时，他就要搅动巢窝了。我想这是定义要搅动五旬节的巢窝了。那所以当小鹰他这么做是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他站在那儿展开翅膀，他大声的喊叫，这是他的道。他站在那里呼喊，抬头看我，看到我有多伟大了吗？那医生说没别的办法了，你抬头仰望这边的，你何等的伟大。那你往这里看，那里有医生，那知道他也不行了。没错，那现在是你何等的伟大。那往上看，他让你离开那个巢，他肯定是这么想的。那接下来呢，那这个老鹰妈妈，那小鹰开始抬头仰望，说是的妈妈，你是只伟大的鸟，我从来不知道你竟然这么大。哦，当然了，那还有一点，那鹰我说过它的羽毛极为的密实，如果这些羽毛没有这么紧实，那没有比其他任何的鸟类更加的紧实的话，那当它们飞到上面去的时候，那翅膀上的羽毛就会断裂，那鹰就会摔下来，它就完了。所以那些羽毛非常的结实，那是完全的镶嵌进去的，因为当它在飞的时候，那些小家伙的爪子要抓在上面。那当你看到这伟大的鹰妈妈它多么伟大的时候，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鹰妈妈把这个小家伙们查看了一遍，那他们还有一些的问题，他们是有很多的羽毛，但有太多松散的羽毛了。那些的小的羽毛，那必须得从那里边给取出去。那知道他开始做什么？他开始扇动那对巨大的翅膀。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的力量，知道他把所有松散的羽毛从小鹰身上吹走。那如果说曾有什么时候那鹰妈妈坐在了五旬节拜了鹰巢上，那就是今天了。五旬节教会里边太多松散的羽毛了。哦，是的，你们这些女人，那把头发都剪了，这是不对的。圣经说这是不对的。那你们下午出去穿着短裙在院子里边除草，那是不对的，在神的眼里这么做是罪。你说我不穿短裤，我穿长裤。圣经说女人穿戴男人所穿戴的， 这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可憎。神是不改变的。五旬节教会的不是太多松散的羽毛了，他没有准备好可以飞走。那过去圣洁的女人和教会的女人去做指甲或者在嘴上那脸上涂抹那些的东西是不对的，但现在你根本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区别了，出了什么问题？太多松散的羽毛了。你知道那是真理，那个可能会让你恶心。那妈妈以前，那我们是在山里边长大的，那我们必须把那些的肉皮来熬，把油脂熬出来，来做我们的玉米饼，再有黑耳豆，做早中晚三餐。那每周六的晚上，在周一早上返校之前，我们就要吃一点的蓖麻油。那我还记得那种东西，我吃太多了，我现在都无法忍受它的气味。那每次我都捂着鼻子，妈妈说：“妈妈，这东西让我太恶心了。”她说：“如果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益处。”所以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老师的圣经教导还有传道不能让你感到恶心，那对你就没有益处，就会激起你属灵的食欲。那是真的。哦，是的。而你们这些属于卫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教会的女人，你们在周三的晚上待在家里边来听这些什么我们爱苏西或其他什么不属神的东西，就不去参加祷告会。那你们听那个流氓，就原谅我这么说，那个亚瑟高弗雷、艾尔维斯普雷斯利，而且所有这些与教会不相称的不属神的东西，你知道那是对的。然后在那边为什么没法飞翔，你不明白为什么神不能够恢复教会的恩赐，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恢复的。那里边有太多松散的羽毛了，有太多松散的传道人不愿意传讲真理。进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老式的神所差来的父亲，需要圣经上的圣灵回到教会里，将你的魂从里到外清洁干净。你说我不穿那些的东西，女士啊，或者布兰弟兄，我不穿那些短小的东西。我们看看你是怎么穿的。你们穿着这些性感的小衣服走到街上，你知道你会要做什么吗？你会在审判的日子因犯奸淫而受审判。圣经说，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这人已经与她犯了奸淫。如果你把自己打扮成那样，怎么样呢？在丈夫的眼里边，可能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但如果那个罪人看见你并贪恋你，他就要对犯奸淫而做出交代，而你正是那个让他这么做的罪人。你可能听了这话就不再爱我了，但在审判台前我不想受欢迎，我要做个诚实的人。你说潘兰弟兄，他们都不卖其他种类的衣服了，但他们仍然卖缝纫机还有布料，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开脱。这是真理。你说你在挑我们女人的毛病，好的先生，现在到你了。一个男人让他的妻子穿这些的衣服走到街头或者抽着香烟，这显明了那男的是什么呢？他根本没有多少男人在里边，绝对是的。哦，整个的教会需要一个好的老师的煽动。我们太相信跳舞了，我们太相信拍手了。我喜欢那样大声的喊叫说方言，在地上跑来跑去，那很好，那里边的每一点我都赞同。我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理。那弟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跟我们正在做的事相匹配，那我们就最好不要再做了，直到我们得到正确的东西。没错，凭着树结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那朋友们，这是真的。那英妈妈说什么呢？我不喜欢那些小绒毛，把他们都弄掉吧。他把那只小鹰转过来，他展开那对巨大的翅膀开始扇动它。这种当那翅膀扇起的风吹到那些松散的羽毛时，羽毛到处的飞去。那让教会 能够振作起来，羞愧地低下头来，就像那些小鹰蹲下来一样。我告诉你们，会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把教会的每一部分都清洁干净，把这所有属实的东西，所有那些的绒毛，所有松散的羽毛都给它清除掉。如果任由那只小鹰带着那种的羽毛飞出去，小鹰会把脖子摔断。如果教会处在今天这种状态，想飞到这些伟大的恩赐等等里面，你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狂热。我感谢神，但没有吸气到这个地方，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那传道人们奉耶稣的名提醒你们注意这些东西，那各种这些小的主意还有人的感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圣经的位置。没错，留在神的道上，不要离开的，留在那儿。那他们到处搞各种的东西，还自称是基督徒信徒。我并没有说他们不是信徒，那鸡也是一种鸟，但他从未去过任何的地方，他没有足够的羽毛能把他带到那里去，就算他上去了也会把他脖子摔断。你把一只老公鸡跟一只鹰一起从飞机上扔下来，那如果鹰把它贴上去再把它丢下去会怎么样呢？会在空中散架的。这就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老公鸡的做法。他们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等等，他们对神的能力一无所知。耶稣说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谷仓的院子里边接受教育，他们对天下的事一无所知。在天下你只能单单的信靠神。阿们，注意，那他们在那儿，那鹰妈妈把他们转过来，把他们清理得很干净，开始用大的翅膀把所有松散的羽毛扇走，把他们所有的旧的羽毛都吹掉。现在说，亲爱的，上到这里看到我多大了吗？跳到我的翅膀上来，我要给你们一次你们从来没有过的飞行。这正是神要做的，他把所有的愚昧从教会里边清理出去，把所有属实的东西从教会里边清理出去，他会在教会飞到某个地方，去到他们所不知道的境界。五旬节的天空充满真正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肯定的，那整个的天空都被圣灵还有神真正的力量所笼罩时，你为什么还要去追寻一种的感觉或一些小的主意呢？接着展开他的翅膀，孩子们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爬上去，每个小家伙的爪子都抓在那对强壮的大翅膀上，真正的抓牢了。他用他的小嘴巴咬住鹰妈妈的羽翼，然后母鹰用他的大的翅膀把他们拖住。来看看他，哦，那上面的小鹰那不过就像极力的尘土而已。那看看神，他托起了月亮，托起了星星，他岂不更能托起你来吗？向上看，看他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力，是什么样的这个宇宙被安放在太空中。他在耶和华的翅膀上不过是尘土而已，整个的宇宙都只是翅膀上的一粒灰尘而已。耶和华鹰啊，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伟大。他张开那大翅膀，脚脚们都抓住了。他说，坐好了孩子们，我要给你们一场你从未有过的激动了，现在我要让你们成为一只真正的鹰。他从巢里起飞，他一开始就在高处了。那记住，小鹰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巢。他们抬过头，那向上看过，看到很远的地方，但他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就带他们去，那他们必须得抓稳。那他一直的飞，飞呀飞呀，直到他达到那几乎看不见他的高度了。你知道他飞上去之后做什么吗？把小鹰们从翅膀上抖落下去，你们自己展开翅膀飞吧。你们是鹰，再年幼你们也能飞。哈利路亚。肯定的，如果你病了，也许的是神把你从他的翅膀上抖落下来，让你去飞起来。那那些小家伙们在上面，那他做了什么？他离开了吗？没有，他只在旁边盘旋着，看顾着他们。那有一只小鹰看着另外一只说：“约翰，那看我在做什么？”哦，他一下就飞了起来。那鹰妈妈笑了：“你们现在变成了真正的鹰，会飞了。”我们离开了巢，离开了教派，离开了宗派的鞋子，那教派没问题， 但他们都被绑在下面，但现在你在天上了，高过了那个潮。你可能出生在五旬邪派的潮或浸信会的潮里边，但你最好赶快离开在那里。那不是离开你的教会，只要离开潮。神，你为信靠神而上到那里，去相信他的医治，相信他的救恩，相信他的圣灵，相信他的一切，相信他，你是鹰，你的辈子，你是神的孩子，你像神一样相信，你相信他的道，因为你一直以他的道为食物，你被圣灵用道来喂养，这样就可以飞翔。那你知道他在看过这，因为偶尔会有些人偏离了，有些颠三倒四，那你知道那里开始上下乱扑腾，都找不到平衡了。我相信神的恩典。那这位鹰妈妈耶华鹰，你知道她做什么吗？她飞下来用翅膀接住了，把她重新带回到恩典中。她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鹰妈妈的做法。不要害怕那些的扑腾、尝试、压力，只要接受神的话，你不会走错的，你不会伤到自己的。你说了可能会让我摔在地上，那些小鹰什么也不担心，他们一直都看得到鹰妈妈，所以他们只是在享受五旬节的欢乐，只是在享受美好的时光，他们飞上飞下做各种的事，他们在享受那美好的时光，肯定的。当他们落到可能会伤到自己的地方时，鹰妈妈一直在看着他们，在他们周围盘旋。哦，我爱这个，他只是在周围盘旋，当他看到孩子们可能会受伤，当他们飞得太低导致他没法把他们抓上来时，他就举起他大的翅膀大声的喊叫。哦，你听过的鹰子叫什么？他一叫所有的小鹰都会注意到，然后那些落下来的小鹰，那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他们会直接扑到那只大的翅膀上让自己抓稳。哦，他随时都会把你拖起来，弟兄，你绝不要担心，他会看顾你，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爱你，你是他的孩子，不要害怕，相信他。如果他在空中把你甩掉的，只是要给你一次独立的飞行。我们总有一天有一次大的飞行，就飞到荣耀中去。所以最好趁现在学会如何信靠他。那你用周围这些松散的羽毛是做不到的。也最好去到有天下的风吹来的地方，把所有的东西从你身上抖落下来。那把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界的牵挂，所有的世界的爱都从你身上抖落出去。圣经说，你们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了。那你怎么能飞呢？你连路都走不了。你想表现的像你下面那谷仓院子里边出来的弟兄一样，双脚都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他可能飞到过某处的篱笆的柱子上，那是那种技能飞到的最高的地方了。那你知道一次一个人需要让一只老母鸡抱窝，那他就找了一枚鹰的蛋，于是他想，我相信我要看看这会孵出什么来。于是他拿个了鹰的蛋，把它放在了母鸡的下面。那然后当那只鹰还有所有的鸡一起孵出来的时候，它真是只奇怪的鸟，它跟所有的鸡都不一样。那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它一窝的蛋也就得到一只鹰，那你大概只能得着这么多。那他们平均起来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窝蛋也就得这一只。那这一只是只样子古怪的鸟，那这是只不同的鸟，它从起初就不是一只鸡。那时老母鸡的咯咯的叫，而对着母鸡的叫声一无所知。那么就走到那谷仓院子的粪堆上面开始刨地，咯咯咯，他听不明白那种叫声，它是只鹰。那所以才被人取笑，所有的小鸡都说，看看那个圣昆仑，那跟我们不一样。他所受的教育都只是在某个神学院的粪堆里边，那对神的了解并不比霍村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了解更多。没错，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人造的神学，从来没有把神放在可信的位置上。可可可可，你最好别跟那些人搞在一起。可可可，神奇的日子根本没有神意识这回事，就像那个黑人老伙计有一次说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宗教。他总是很高兴，他老板说，桑宝，我想知道那种发自内心的宗教是什么。他说你真的很好，老板。他说我不相信有什么发自内心的宗教。他说你只是说错了一点，据你所知，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宗教存在。他知道的不一样，那是主的经历。神要他的教会就相信他并接受的话语的经历。他们是鹰， 如果他们是鹰，他们就会吃鹰的食物。那鹰不能够吃鸡的食物，但鸡可以吃鹰的食物。你看到这位君子了吗？没错，那鹰不能吃鸡的食物，但鸡能吃鹰的食物，也能吃着自己的食物。那就像方舟里边的乌鸦和鸽子，那乌鸦什么都能吃，但鸽子只能吃骨。但乌鸦既能吃骨，也能吃腐烂的尸体。这就是那个老伪君子，他可以去教会假装是一个基督徒，却跟世界同流合污，说我的良心并没有受到责备。他根本没有良心，就像蛇没有屁股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良心。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良心，又怎么能够受责备呢？我妈妈曾说过，你从萝卜里边挤不出来血来，那是真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道。人们的魂处在危机的关头，我这么说是为了强调这点，来给你讲透，让你能用简单的方式明白的。肯定的。好的，那么这只小鹰它会到处跟着走，那老鸡妈妈上去跑一跑，然后说，那我们今晚要来个鸡汤晚宴，那这样就有钱来付给牧师了。小鹰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长老会的、进行会的或者某某教派，你就是，这是什么？他就是听不懂那只母鸡的咯咯声。他是一只与众不同的鸟。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招来。他所招来的就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为义的人，就使他们得了荣耀。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要害怕独自飞行，不要害怕把神放在考验中。如果你是只鹰，你就不用怕。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唯一得着应许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如果是神如此说，你就能成的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不要怕，没什么好怕的。你无法搞明白这些社交啊、派对啊、看电影还有教会里边的这一切，那些球赛还有其他一切收钱给牧师的事儿。神从来没有要这样，从来就没有。但这炖了一只老公鸡，那卖1.5美元一盘，你把楼上的房间变成了宴会厅。是的，你不需要这么做。按着神的道，相信神，他拥有一切，绝对是的。但你不可能靠那些小的信条、松散的羽毛有人的感觉的做到这点，你必须受造，成为一只真正的鹰，在内心的深处，那有些的东西告诉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知道他无所不在，他在看顾你，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你，没有蛟狼能够抓住你，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的身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即使万人扑倒在你右边，100,000人扑倒在你左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昼夜看顾他的产业。我耶和华已经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神的产业，一只鹰，在一个人工孵化出来的鸡群周围放上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生命，那你不知道那种地方能做什么？那他不明白母鸡的咯咯叫，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神的意志？他们自称是教会。那说他们相信神，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是全能的呢？这里已经说过了，有圣灵的应许。那看看他们那时行事的样子，他们像一团火焰去往世界各地，他们医治病人，行神迹，显明迹象，他们喜乐平安，他们用生命给自己的见证封印。为什么这个教会不这么做呢？但他们却说自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正的鹰无法明白这点。但你知道吗？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儿，一只母鹰飞过了谷仓的院子，他转过来，他往下看。我真高兴看到这点。他说，这是我的孩子。他转过身来，他呼叫，他说，亲爱的，你不是只鸡，你是我的。哦，他听懂了那个声音，肯定的。有什么东西带来的结果，就像吴俊杰那一天的出生一样，有什么东西使他的注意力向上看了。我听懂了那个呼唤声，他回了叫喊说，你不是只鸡， 这就是你一直不满足的原因。你不是为这个世界的粪堆而生的，你是只属天的鸟，你不受什么信条和教派的束缚，你有足够的空间，这整个天空是你的。请说你一定是我的妈妈。妈妈，我怎么样才能脱身呢？妈妈说，我告诉你孩子，你只需要轻轻一跳，尝试使用你的翅膀。你要做的就是这些，只要接受神的道，迈出这一步。是的，先生，如果你们都被捆绑住了，在某个宗派里边快被冻死了，只要接受神的道，迈出这一步，说主啊，我相信你。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上到更高之处，只要接受他的话一次，你看会发生什么。那你知道这只小鹰做了什么吗？他奋了一跳，扑腾着翅膀，他降落在了谷仓院子的杆子的顶端，他站在了一个宗派的中间，这是他能去到的最高的地方了。鹰妈妈呼叫说，亲爱的，你得跳得比这更高，否则我接不到你孩子。哦，妈妈，我属于某某宗派了，你要是从那里边出来，只要再跳一次，扇动你的翅膀，我就能够接住你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巨大的俯冲，在那迈出了足够大的一步，说，我不再属于浸信会的宗派，不再是长老会的，不再是五旬节派的，主啊，我是你的，我在这里，我尽我一切的里面的所能，扇动翅膀。他鹰妈妈就接住了他，带着这个属他的鸟去到了天上。你跳得有多高？你信得有多少？如果你是神的鹰，你就准备好接受他的道了。不论是面对死亡还是其他任何的东西，你都准备好相信他。你在那里是为了信靠他。我留你们太久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请司琴来弹奏《我以信心仰望你》。那小鹰一直都没有满足。我并不是叫你离开你的宗派，如果你是浸信会的，继续做个浸信会的；如果你是长老会的，那就保持那样。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迈出那一步到耶和华的翅膀上，你是鹰。你的教会不相信神的医治，不相信圣灵的血，不相信这个重生。那么走出来一次，那找出来，找到了应许。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国。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真诚地问你们一些的问题。我知道这信息很粗鲁，但我想让你们明白这一点。我想如果我用这样简单的方式把它说出来，神会让你们明白的。也许他可以用小孩子的样式来把这个揭示出来。你们传道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这些老圣徒也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告诉这些还没有走得足够远的人，这些年轻人，一些甚至根本都没有进来的人，要从这里边出来。你想信靠神，就得上得再高一点，高到一个地方，好让他用他的翅膀接住你。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基督，你知道你还从来没有升到天上，没有出过你旧的宗派的巢，有你一切都很轻松。但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想上得更高一点吗？神搅动了那个巢，这样他就可以使你离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想让神把你从不信的巢，还有你的疑惑和恐惧里边带出来，你愿意举起手来对他说，神呢，请怜悯我吗？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这片的你，神祝福你弟兄，还有你弟兄，还有你还有你姐妹，你弟兄后面还有左边你们所有的人，姐妹你弟兄你，弟兄你，后面的那位，楼下右边的，神祝福你，你是的，整个这圈属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孩子。那后面看台上的，现在举起手来说，神呐，求你怜悯我，我这生，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是的，上面的，下面的所有的人，只要举起手来，他看到的，他绝对看到的。布兰弟兄，我这一生，我成为教会成员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一直相信，在成为教会成员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属于神召会，我属于一体论的，那我属于神的会的，我属于天路圣洁派的，拿撒勒派的， 那我属于浸信会的为了公会，那不管是什么，那都没有一丁点的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你穿戴的牌子而已。但内心是个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属于某个教派。我说过一些的教条，我按照某种的方式受洗。你说我学过神学。起初前几个月前有一个伟大的教师在这里边对我说，他说我足够的学位把你整个的墙都给贴满了。但巴兰弟兄，在这一切之中耶稣在哪儿呢？也不是靠着学位艺术学位来认识耶稣的，也不是靠着神学博士学位来认识他的，也是靠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来认识他的。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他说巴兰弟兄，那我们在一辆废旧的卡车里边，他说两年前我是个有钱人，我卖掉了我的车行，我做了一切为了找到与神的平安，我把这些都给了传道人，他说我去参加了葛佩里的复兴会，他叫我们举起手来，他说那让我们来接受基督，那我照做，他告诉我说这就结束了，但这并没有结束。巴兰弟兄他说后来我去了那自由卫的公会，他们告诉我必须成圣并且呼喊，那然后就结束了，他说我照做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他说去找了一个著名的传道人，那他们都认识了五旬节派里面最伟大的人之一，那他们说我必须得说方言，如果不能说方言我就没有圣灵，那所以他说我去了，那些人忠心的和我在一起，那我就说了方言，他告诉我这一切都结束了，但是他说巴兰弟兄并没有，他说我能做什么呢？我处在可怕的境地，他说，我说这事是怎么开始的？他说我是卖车的，我妻子去了五旬节派的教会，我们本来都是路德派的，他说我一生中大约去过两次教会，他下去我领受了那个灵，那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我妻子回来之后，那想让我去，我告诉他说亲爱的你去吧，那我给你钱，那去帮助你的教会，但我不去，我不信那个。他说这样持续了一年左右，有一天我的妻子的属于神的教会，他去田纳西州去参加一场的复兴会，在明尼阿波勒斯，他说他去了那儿，他说我当时在卖车，我回来的时候穿着外套，当时夏天，我坐在风扇旁边，那我想我又没有把车钥匙给你们女士，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张小票，那上面写着你将在哪里度过永恒，他说这触动了我，他说好吧，他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边，有什么对我说，你已经过了40岁了，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你将在哪里度过永恒？他说把那张纸捡起来，我看了看，我把它扔了回去，我又把它捡起来，眼泪开始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就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寻求了。我说我想问你弟兄，葛佩里告诉你的是真理，我说自由卫的公会告诉你的喊叫和成圣那是没错的，奥罗罗布斯告诉你说你要为了得到圣灵必须要说方言，那也是对的，但又不是对，这些东西都是基督的属性，接受基督是接受这一位，这位主耶稣，然后这些其他的事情就会发生的。他说你认为我已经完成了吗？或者你认为我能做了吗？我说你已经做到了弟兄，我说你曾走在一条路上厌恶宗教，根本就没有信仰，然后在你看见那张小纸条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让你转变了？两年来你四处的寻找追求。他说发生了什么？我说归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转回来，你本来一无所有，恨恶神，恨恶宗教，就这么过着毫不在意的生活，那突然就在你的办公桌前里转回到正路上来了，追求神，寻求神，发生了什么？你被转变了。他用胳膊搂着我的哭了起来，说巴兰弟兄，我其实一直都有。我说没错，就是这样。他说你知道，他说去找过他们所有的人，他们都告诉我已经越过了分界线，他们说你是个先知，你可以告诉我哪儿出错了。我说你并不需要先知，神的道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朋友们，无论你做了什么，如果你仍然没有对神有真正的信任和信心，没有真实的东西在你的心里，你还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在那神圣的沙地上遇见了神，不知道你可以像摩西一样去到沙漠的深处，在那里遇见神，并把你的手指放在事情发生过的地方，那就行不通。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去过那里而仍然在意这个世界，那就还没有去过那里，你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下午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想去那里吗？还有没有别人想要举起手来说请纪念我巴兰弟兄？神祝福你们的心很好，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后面这位女士。是的，很抱歉我今天下午用粗鲁的方式讲述了有关鹰的故事，但我想把它讲得简单些，让你们能够明白，现在在他的面前你接受了作为你满足一切的那位，要从今天开始神会看顾你，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扉，那不要说必须得要叫喊，你也许会的，不要说我必须得说方言，你可能会那么做的，那不要说我必须在灵里边跳舞，你可能会那么做的， 那不要说必须得哭泣，那你也可能那么做，你也可能不那么做，接受基督，然后所有的叫喊、哭泣、说方言都会随之而来。但如果你没有基督，而只有这些，你就只是在模仿。那记住，你可以拥有所有恩赐，却没有恩赐的赐予者。首先得着基督，现在叫我至少有70或者100双手在这里被举了起来。那所有神的圣徒，现在和我一起祷告，我们为这些人祷告。那你们这些举手的人，那要盼望，你心里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那风在吹来，是母鹰的翅膀在把所有的世界、所有的疑惑从你里边删掉。就像五旬节的那些大风，他都告诉你说你错了。他说仰望我，看看我有多么的伟大。只要仰望我，你们第一级的人仰望我就会得救。那愿你现在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相信他。那当然了，如果他让我站在这里知道他让我知道的事儿，他岂不也会让我知道今天这里需要什么吗？主神呢，这些都是你的，这些鹰坐在这里，他们中有些人的羽毛很松散，他们缺乏照看，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却不知道如何行走在天上。他们唯一知道的，这是谷仓里母鸡的叫声。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属于某个教会，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名册上。那因着今天这粗糙短小的信息，他们当中有近百人举起了手。大能的神呢，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举手的是耶稣，那是鹰妈妈，是拥有灵魂债的那位。今天下午才在这小礼堂里边扇动翅膀呼喊着说，你不是只鸡，你是只鹰。你没有看见我的荣耀吗？你没有抬头望天看见阳光吗？你没有看见彩虹吗？这一周以来，难道你没有看到我的灵在你们中间运行，显出前所未有的迹象吗？我很快就要来了，我正在做最后的呼召，今天就上来，飞得更高一点。我会接住你，带你进入你从未见证过的领域和经历。神的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我可以为他们祷告，但必须是你来做工。我肯定说他们真的是鹰，那他们举起了手，你会满足他们的灵魂。父，我求你应允，他们现在是你的，你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送给你的儿子，没有人能从他的手中把他们夺走。虽然他们会像我们在信息中所说的那样，可能飞得颠三倒四，那他们可能会让我成这样，那会有人认为他们只是有点狂热。但如果他们心中是真正的鹰，你就绝不会让他们走错路，你会把他们重新带回到真理中，重新回到神的恩典里。父啊，求你应允，他们现在是你的了。请原谅我用这么粗鲁的方式表达这些事，但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说我只是尽我所能的想在代表这份的事工。现在他们是你的，叫他们持守在你翅膀的引导之下，愿他们今晚在这里看到你展开伟大的翅膀，发出呼喊声，看见那些鹰，他们会抬起头来听妈妈给他们的回应。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很美好是吗？那是一种很粗鲁的表达方式，那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呢？肯定的，我相信你们会明白的。那我只是想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把这个放进你们的心中，让你们那不会错过的。那神可以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小五的意思是这样，现在在教会里边有太多的荒唐的东西了，有太多世界的东西进入了教会。但你知道吗？圣经说这个教会时代就是这样的，这是老底家教会时代，但现在是搅动朝窝的时候，羽毛在纷飞，扇子的教会准备好，等到那些日子它将会飞到那边去。我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一点。美国这伟大的国家，那就要被震成碎片了，除了审判什么都不会剩下的。他的鹰在这里，他正试图让他们准备好。神祝福你们。那小伙子们会在几分钟后发放祷告卡，就在几分钟后。那多少人爱主，那用心大声地说阿们。这听起来很好，我喜欢听到这样的话。那我这是 那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感到很兴奋，那我觉得我都可以叫喊起来，在我魂的深处真的感觉太好了。我看到人们来了，那他们举起手来，老人、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站在那里哭泣，用手帕那擦着他们脸上的那化妆品或者什么的东西，这意味着神就在他们中间。没错，他就在这里。那女士，我不是在，那没关系，这与你无关，要记住这一点。但这样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不像是一个神的圣徒。那我这么说，那不是在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那姐妹，你想一想，你作为基督徒的姐妹，你脸上化了个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出现在男人的面前，而不是神的面前。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女人这么做，一个女人，你知道的是谁吗？耶洗别。你知道神对她做了什么吗？把她喂了狗。所以你看，如果你涂脂抹粉，在神的眼中，你就只是给狗吃了狗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们今天称他们为狼，他们走到个角落，咻咻咻，那是狗粮，别忘了这点。那地狱的猎犬在你身后，你最好小心。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行走在神的面前，作为神的圣徒走上去，那给自己涂一点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这对你有好处的。那涂一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以让你走很久。这是神给我们所有人的化妆盒，那我们要让我们的心用这个来化妆，而不是用信条宗派那膨胀的或某个大人无所知道的那一切的东西。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今晚再见，神与你们同在。那现在有人会将皮特曼弟兄现在开始接管这个节目。那我多少人承诺今晚为我祷告，那我给今晚聚会预备的时间要迟了。那别的他们会在两三分钟后，那给想要祷告卡的人发祷告卡。神祝福你们。